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去。这尼尼微城是个大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城就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上麻衣。这信息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城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向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归给神。
请大家就坐。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曾经搞砸过你很想做的事情？如果有人搞砸你精心准备的一个惊喜，你会怎么对待他？啊，或者你有没有搞砸过别人的事情？啊，别人有没有很生气，大骂你一顿，然后要求你负责？啊，请问当你被别人毫不客气的指出自己的错误和愚蠢，并要你为之付上代价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感到很得帮助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你很渴望对那个骂你的人说，非常感谢你当时狠狠训了我一顿，并让我承担代价，这对我非常有益，我非常期待你这样骂我。啊，我估计就算有这样的时刻也是比较少的，极少的，甚至是没有。啊，我想这几乎不是我们面对批评和责骂自然会有的反应。一般而言，即便我们确知道自己确实是错了，要坦然承认错误，接受错误的结果，仍然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有很多自我防御的机制。我们有很多想让自己安全的东西，却不是合乎圣经的。我们看到很多人就算面对错误，他还是会不顾事实的辩解，甚至逃脱，寻找逃脱责任的方式。你看，这就是我们，是不是人之常情？这是我们面对批评，甚至是好的批评自然的反应。你让我们带着这个人自然的反应，我们再来想约拿书第三章。当你想到人是这样的时候，你就越发的感受到神借着约拿在尼尼微城所做的是多么伟大的事情。神居然让这座城市面对要将他们灭亡的审判的时候可以回转，这不是人期待的事情，这不是人靠怎么样的能力能做到的事情，它只能是出于神救赎的作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翻转一个人的心，这只能是出于神救赎的作为。我们来看前三节，我们来看神 拯救约拿之后，他如何的来呼召约拿。第一节告诉我们，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啊，在你的这个仪文上面，我把这个两节经文放在一起，你可以清晰的去对照。这是一个同样的呼召，但是更进一步的信息。啊，我们把第一章第一节神第一次呼召约拿跟这里第二次放在一起，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两者的相似性。这是同样的一个呼召，两个呼召是逐字对应，是不是？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民宣告，向其中的民呼喊。同样的一个呼召，但这一次约拿有了不同的反应。他没有在逃避神，而是顺服神的呼召。经文告诉我们，他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了。那个曾经逃离、经历了神的审判、隔绝和拯救的约拿，你注意到吗？他没有就此跟神的呼召无分了。你曾经被一些人信任过，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辜负他的信任的时候，这个人就很难再信任你了，因为你大大的伤害过他。约拿大大的背叛了神，可是他的人生有新的盼望吗？你觉得他有盼望吗？他可以有新的开始吗？神还会把这伟大的使命托付给他吗？你曾经大大的辜负过别人的信任，你觉得自己没脸再见他，你觉得自己不能够承担他所托付给你的。但是约拿没有就此跟神的呼召无分，神再次呼召他，而且以同样的方式来呼召他。约拿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他有全新的机会去完成神的托付，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约拿从一个一心逃离神的先知，成为顺服领受神呼召的先知，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让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神在约拿身上的作为。神之前在约拿身上所做的是在预备和塑造约拿，弟兄姐妹们，就连他的悖逆顽梗都能够被神使用来预备他，可以真正的领受神福音的呼召。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加拉太书当中所看到的使徒保罗。保罗向教会做一个见证，说明他从前怎么样从一个极力逼迫教会的逼迫者，他到处抓基督徒要把他们送去审判，到最后因着神的恩典，他成为一个不顾性命传扬基督福音的使徒。保罗说明他生命当中有个巨大的翻转，不是为了表明他有多么了不起，他说自己是罪人中最大的大罪人，所以他不是表明自己多么了不起，而是他自己都成为他所要传扬的那个信息的见证，他自己都在证明他所传递的那个福音的信息，他在见证福音确实有更新和改变人的能力。约拿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他领受神的呼召，这是神要他述说的信息的一部分。他之所以能领受这个呼召，正是因为出于耶和华之救恩，他的生命成为这救恩的见证。同样的呼召临到约拿，但这第二次的呼召的信息是更进一步的。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神说你要宣告什么？我吩咐你的话。神吩咐了约拿什么？没有写，对不对？好像被省略了。但是我们刚刚读完前两章，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神对约拿说了什么？约拿对神有什么样的认识？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约拿所经历的一切，让他清晰地看到救恩出于耶和华。现在当神的呼召再次临到他，说你要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要传讲的信息更加的明确。 第一次约拿是知道说这个城市的罪恶来到神的面前，很显然他要向他们表明他的罪恶，你们的罪恶要接受神的审判。但现在当他经历了神的拯救之后，他会向这个罪恶达到耶和华面前的大臣宣告些什么？只是说你们要被审判吗？说你们是绝望的吗？你们没有出路了吗？还是他会向面临一个绝望审判的城市宣告耶和华有救恩？这是一个更进一步的信息。虽然这里有一个省略，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我们可以感受到约拿向这个城市宣告的是更进一步的，是他所经历的，不仅是审判，也包括神的拯救。同样的呼召，进一步的信息，而约拿的反应是顺服，所以他起来就去往尼尼微城。这跟第一章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他是起来，只不过第一章的时候他起来去是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我们已经在第一章表明这一点，他极力的往一个相反的方向去。可是在这一次他的动作是照耶和华的话而做的，照耶和华的话而做的啊，你可以经常观察到人听见你的话，但是他所做的事情跟你说的话是完全的不相关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是救恩改变了约拿，他不再逃避神，而他的反应就是他不再选择拒绝神的话，他不再选择性的听神的话，他不再背逆神的话，而是顺服神的话，他照着神的话去做。朋友们，这是真信仰的重要的标志。福音首先改变的不是我们外在的行为，所以你不要把基督徒当做一个道德性的，不要把基督教当做一个啊、哦，所有的宗教都是要让人向善的。不，这不是福音。福音首要的不是改变我们外在的行为，而是改变我们跟耶和华神、跟基督的关系。有时候我知道基督徒们会把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当做理所当然。我们的教会文化似乎更强调一个基督徒在外在的行为的改变，一个基督徒的道德是如何的成长。我们很少留意一个信主的人跟有位格的神之间有没有真实的关系。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做同样的行动却是可以出于跟神完全不一样的关系。我们中有些人非常讨厌跟不熟悉的人吃饭聊天，他们管这叫社恐啊。有时候他们会跟他们的老师吃饭，他们可以出于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和动机跟他们的导师吃饭。他们可以做吃饭这件事情，却不表明他真的跟他吃饭的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同样的，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可以做很多看起来很不错的事情，却不是因为他们跟这位真实的有位格的神有亲密的相信的爱的关系。你看到约拿是这样，同样是起来，前一次是悖逆，这一次是要顺服。我以前讲过，我曾经来敬拜神，来教会敬拜神是为了躲避神的面，好像是在说哦，我已经做了你要我做的，你可不可以放过我？我已经做到你的要求了，不要再烦我了。我能观察到有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而这表明我们不真正明白救恩是什么。耶和华的拯救在约拿身上所带来的改变，首先在约拿跟神的关系完全改变了，他不再逃避神，他看到神不会躲着他，不会要找一个人宽大的背影让我躲在他身后。他不再以恶意去揣度神的话，他不再害怕听见神的话，他不会再怀疑神跟他说的话。你可以跟他说，他跟神和好了，他跟神有不一样的关系了。 他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完全改变他跟神在一起的状态，因此他愿意听神说话，愿意相信神的话，愿意敬畏和顺服对待神的话，他就照耶和华的话去做。如果神要差遣一个使者传递他的话，你认为神会差遣一位怎样的使者？他难道不是差遣一位相信他、看重他、敬畏他话语的使者吗？因此你可以发现，只有经历了救恩之后，约拿才能真正的领受神的呼召，他才能成为那个在神面前要接受审判的尼尼微人的福音的使者。我再次提醒你，约拿要向这些人所传递的不仅是他听到的信息，不仅是他从书本上读来的要照本宣科的信息，也是他刚刚因为他的悖逆而经历到的亲身经历到的救赎的信息。他所要说的是他经历的，他所要说的是他确认的，他所要说的是真实的，是感同身受的，是一个过来人所要经历所经历过的。其实每一个渴望传讲福音的人，如果要你要能有这样的动力传讲福音，你首先必须是一个亲自品尝过你要传讲的福音信息的人，否则你不会有真正的动力去传讲一个真实的有生命力的信息。亲爱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也可以据此来评估自己的属灵生命。首先不是问我懂得了多少关于圣经的知识，不是问我有什么样一些跟基督教相关的经历，或者我有什么样外在的道德的改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请你首先问自己，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神向我说了什么话？神透过圣经，我们所读的圣经，透过主日崇拜向你说了什么？你对神的话有什么反应？你喜欢跟神说话吗？你听到神的话的第一反应是，哎，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要留一个戒心，防神之心不可无。你对待神的关系，你对待神话语的反应如何？这个最能看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以怎样的态度回应神？你是否相信、敬畏、顺服？你是否像比利亚人一样，想详细考察这道是与不是？想详细考察它，以至于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很严肃的投身于其中。神的话是不是让你感到兴奋得力，在你感到愁烦的时候给你带来安慰？而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你们在友谊当中最为享受的就是跟你们的朋友有这样促膝长谈，因为这样的对话让你们兴奋，让你们感到分外的有分量。那你们渴望跟神有这样的对话吗？与神的对话带给你们这样的感受吗？与神的关系如何？你跟神之间的对话是如何？啊，我给弟兄姐妹做受洗面谈的时候，有时候会问他们，你爱耶稣吗？你爱耶稣吗？因为我发现如果我问他你相信耶稣吗，他就会比较倾向于从神学知识，或者说哦，我是怎么样接触基督教、接触教会、接触圣经，从这些经历的角度回答我。但是当我问你爱耶稣吗，他才开始意识到哦，我跟神是有关系的，而这时候他才会转向他如何对待神的话，对待神所说的话，以及他如何是与神说话，在他的生活当中与神说话来谈论信仰。约拿经历了拯救，他跟神的关系被改变了，现在他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神改变约拿使他照神的话去回应神给他的呼召。 这是神在约拿身上所做成的。他的话降服了约拿。那我们再来看尼尼微人第四节到第九节，神借着约拿所传讲的话在尼尼微城带来了怎么样的改变。第四节，约拿在尼尼微的事工，哦，我们想约拿领受了一个这么大的呼召，那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来恢宏的描述他在尼尼微做成什么大事呢？结果约拿在尼尼微的事工就是一笔带过，说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像是先知说的话，但是呢，哎呀，如果我们主日是约拿来讲道，大家会觉得是不是觉得长舒了一口气，约拿讲道好短，出奇的短，出奇的简单。而且呢，如果你读怎么都有一点约拿想赶紧办完事情回家的感觉，赶紧结束这场聚会吧，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四十天这个数字比较特别，我相信它是神在这里特意要说明的。在旧约里面，四十天总是有特殊的意义，大洪水是四十天，摩西在山上四十天，以利亚走了四十天到何烈山，在新约耶稣被圣灵催逼进入旷野禁食四十天，这些都跟神的审判和救赎有关。所以四十天必然要有一场倾覆，非常确实的审判的信息，但四十天又留给你一个余地，你还有机会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倾覆，你读到这个字，和合本的翻译也很自然的让你感觉说，哦，这是神的审判，是不是？你很快会想到什么？索多玛和俄摩拉，对不对？在旧约当中，他被神毁灭，他有倾覆，他有被毁灭、被倒置的这个意思。但有意思的是，倾覆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是转过来，转的意思。所以它可以被理解为毁灭、被翻转了。但是它也可以理解为转向，它也可以被理解为转向，这是一个双关语。这个词被有意识的用在这里，因为随着情节的推进，我们发现尼尼微城有没有被毁灭？没有被毁灭，但是它怎么样？回转了，是不是？不是被覆灭的那种，而是悔改得赦免的那种翻转。因此倾覆这个字，它本身就包含了审判和救赎的信息，它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它也是一个含有救赎盼望的信息。不过让我们先停一下，评估一下约拿的工作。如果让你来评估，你觉得约拿讲的怎么样？如果你让你来预测，你觉得约拿这一天的工作会在这个城市，这个敌对神的城市当中带来什么果效吗？所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有任何期待。如果我们评估的焦点在于约拿，我们不会有任何期待。但正是因为我们对约拿的工作不会有任何的期待，第四节经文之平淡跟后面尼尼微城反应之强烈，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你读到后边尼尼微城巨大的反差，你就不会以为是约拿本人有什么惊人的才干，或者他采取了什么样有效的策略带来了这样的转变。不是，你不会对约拿的工作有任何期待。因此你看到尼尼微城的改变，你知道这一定是因为神借着约拿，甚至这个非常简短的出其简单的信息，但是是中心的信息，来施行拯救，救恩出于耶和华。第五到第九节详细的描绘了尼尼微人的反应，这反应一定让今天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基督徒惊讶。我们无论如何不敢期待这座城市有这种反应，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拒绝的 抵挡神的罪人，怎么会在听到这么直接的审判的信息之后，居然扎心和悔改？这就跟你指着鼻子骂一个人，结果这个人说，你说的对。不是为了，不是网络上为了止息争吵的那种，哦，你说的都是对的那种对，而是心甘情愿的说，你说的是对的，我是这么一个烂人，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见过这样的人吗？你在教会当中见过这样的人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但事情就是这样成就的。不论你如何惊讶，不论你感到怎样的意外，你不能拒绝这段经文。相反，它应该让我们反思，我们是不是把福音带来果效的焦点弄错了。而我意识到，当我们追求福音的果效，就是福音怎么样去改变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看重是人做了什么，而远远的多于福音本身的大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我想起某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我从前给他传过福音，他现在没有来教会，然后我想到他的，我第一反应是说，哦，我需要关心他一下，我看看他最近怎么样，然后我想我能为他做什么，也许我可以请他吃个饭。当我做了这一切之后，我就感到有点平安了，因为我已经做了些什么，我让他感受到了些什么。但我却忘记了，就算我不联系他，他已经听过福音了，而且他持续有机会从别人那里听到福音，他不需要我偶尔关心他一次。他真正需要的不是我这样很偶尔的、很有限的、很冷淡的关心他一次，他需要的是被圣灵光照，他需要被圣灵光照，看见他自己在罪当中的绝望，他需要看见福音的大能，他需要看到耶稣基督才能救他脱离生命当中罪的深渊。因此对他而言，最大的帮助不是我为他能做什么，因此对他而言，甚至他生命当中经历痛苦破碎，或许是更有益处的。我所能够做的不是祈求他没有痛苦，不是对他的痛苦表示同情，然后说，哦，希望你的痛苦快点过去，而是希望在痛苦当中，我能温和的、充满智慧的，再次的把一个痛苦的人带向耶稣基督赐给罪人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救恩不是来消除痛苦的附属品，救恩是神借着痛苦真正要引罪人找到的那个画着叉的宝藏。我不知道你跟我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常常想着我怎么样做点什么，教会做点什么消除一个人的痛苦。不，痛苦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但是神要借着这一切让我们真正的找到那能改变和翻转我们生命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停止来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可以仰望神的应许和作为，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尼尼微人可以悔改。你想，这群以色列的敌人，他们是以色列的宿敌，他们居然现在相信以色列的神借着以色列的先知所讲的审判的话，他们的反应是宣告禁食，穿上麻衣。什么叫麻衣？我不知道你现在还看不到，看有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但在农村地区，只有出殡的时候你才能看到有人穿麻衣。谁会穿麻衣呢？你见过有人穿麻衣来教会吗？你见过有人穿麻衣去参加婚宴吗？ 现在有时候你看到流行汉服，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会流行麻衣。但这个城市居然在这个时候流行穿麻衣，因为他们听见了一个审判的信息。你在旧约当中读到这样的描写，这是神的子民在神面前谦卑悔改时候所做的。而令人惊讶的，神子民所恨恶的人，不认为他们能悔改的人，居然做到了神期待他的子民因为相信神会做的事情。他们听见神的话，相信悔改。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正是要寻找这样的人，听见他的信息，相信而悔改的人。这是尼尼微人。然后我们就看到焦点进一步的推进，焦点从全部的尼尼微人，从最大的到至小的，从全部的尼尼微人就推进到尼尼微王的身上。尼尼微王这个称呼是很特别的，这个称呼是很特别的，因为你不会称我们的主席为北京市主席，对不对？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那尼尼微王不应该称他为亚述王吗？为什么要称他为尼尼微王？但如果我们对亚述帝国的政治形态有所理解，就会明白，亚述帝国是由很多个城市组成的，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统治者，而尼尼微王是亚述帝国名义上的王，亚述王就住在尼尼微城，他仅仅对尼尼微周边有影响力。而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亚述王处在一个势力很衰微的时候，就是他周边的诸侯比他更有力量，周边的诸侯不听他的，所以这位亚述王只能被称为尼尼微王，他的称呼跟他实际的状况正好相宜。但正是因为他缺乏影响力，这位君王面对先知，一个外邦的先知，仇敌的先知所说的那个叫人谦卑的信息，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下了宝座，脱了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非常巨大的一个翻转。他一直表明自己的软弱和不配，但这不正是跟他自己身份的认识十分匹配吗？国力的衰微恰恰预备了尼尼微王能够在神的宣告中谦卑悔改，从而蒙赦免和拯救。求神不要让我们再为自己被降卑而羞愧。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喜欢成功，我们都讨厌失败，我们看到所爱的人失败，我们想啊，要是他能成功就好。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神借着降卑是要预备我们得到真正的祝福？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儿女现在看起来的失败就大发雷霆。我知道你会大发雷霆，因为我也这样。但是我们需要被神改变，让我们不要再为神降卑我们而羞愧。神如果使我们降卑，就让我们学会更深的倚靠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夸口自己的软弱和失败。我们知道不是因为软弱和失败有任何的价值，但我们需要这一切，让我们看清自己真正的样子，不再眼瞎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以为自己前途一片光明。我们需要看见在堕落当中严酷的现实，这样罪人才能渴望神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这样的福音，拯救的福音会不会更新你对人生处境的认识，你的心情，你对这个世代的盼望会因为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变动而起伏不定吗？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外交不确定性会困扰你吗？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状态起伏不定，因此我们格外需要再把我们的眼光从对外界局势的关注转移到对神作为和应许上的关注上来。唯有神和他的话是永存和立定的，甚至洪水泛滥的时候 都是可以信靠的。结果你看到第七节第八节，这位君王的降卑和悔改就影响到全国人民，甚至包括他们的牲畜。你会给牲畜发一个法令说，嘿，不要再吃草了。整个尼尼微城的人和牲畜都被法令要求要以谦卑悔改的姿态来面对神。我们刚刚经历这样一个时代，全国人民都得到命令必须以歌颂和赞美来回应国家的统治者。多么鲜明的两个画面，朋友们，当这两个画面鲜明地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不能意识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你绝不可能独善其身，在这世界当中你总是敬拜某个存在，你要么敬拜人或人所造出的各种各样的神，你要么敬拜造天地海和人类那位独一的神耶和华。而在生死关头的面前，尼尼微人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切切求告神，他们意识到面对审判只有神能救他们。危机比盛世更让人心能够清醒，于是他们个人就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真正的悔改不是让外表看起来可怜，而是在你的内心和行为上都有改变。真正的悔改不是撕裂你的衣服穿上麻衣，而是你的心肠被撕裂。真正的悔改当然会带来行为上的转变，所以这座城市瞬间就被倾覆了，不是在神的怒气当中好像火山喷发一样被销毁，而是在审判的信息面前转向了神，从骄傲转向谦卑，从敌对转向哀求。尼尼微人明白拯救是出于神的主权，他们知道自己的悔改祷告敬虔的行为都不一定能带来饶恕，因为他们已经犯罪，就算被神审判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说或许谁知道呢，或许神会怜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在救恩里面有确据，我们已经宣告了救赎的确据，但是这确据不是源于你自己，这确据不是因为你在一个怎样的教会里，这确据独独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所应许。我们知道我们蒙了拯救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因为神确确实实说他要赐恩典给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耶稣基督也照样做成了这拯救。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救赎的确据不是因为我们定睛于神，那么我们所有的安全感都是虚假的。网络上我常常听见有人这么说，这个男人明明这么普通为什么能这么自信。亲爱的基督徒们，为什么我们这么卑鄙败坏无能无知却能这么自信？我们没有自信，我们的信心唯独在于耶稣基督，他是父神所应许的救主，我们所有的公义圣洁都是在他里面，只有在他里面你才有自信。如果你指着耶稣夸口，你能有自信。而尼尼微城他的这些百姓强烈地提醒我们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做的这一切或许神会怜悯我们，谁知道呢？他们带着对神救恩的盼望做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情，他们明白真正带来拯救的不是自己的努力，虽然他们要竭力地做所有他们能做的，他们的盼望在于神自己。那么最后神会如何回应这些人？神怜悯尼尼微人，神的拯救临到这群谦卑悔改的人，神以恩慈接纳他们，因为他们回转，神就后悔不再轻负他们。有些人担心，哎，神会后悔， 神会弄错事情吗？所以他后悔。神没有主权吗？所以他后悔。不是，神有主权，神有完全的权柄，救恩出于耶和华。这里的后悔是指，你看，神对这座城市的审判和拯救在这里带有条件。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要接受审判；如果他们悔改，神向他们应许有恩典。因为他们回转，因为他们在神话语的宣告面前相信而悔改，神就把那罪恶的审判、毁灭拿走，而代之以倾覆他们的平安，翻转他们的平安。神因为他们悔改，就改变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态度。这里神对待他们是有条件，这是神后悔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约拿、在尼尼微城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今天我们需要多一些留意神的作为，而不是留意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常常聚焦于神在这历史、在这世界、在这城市当中的作为，我们对自己、对教会的期待会有怎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会对自我、对教会有什么改观吗？首先，我真的相信，如果我们聚焦于神的作为，我们会期待教会的复兴。我们会期待教会的复兴。你期待基督徒会改变吗？你期待教会会改变吗？我们不会把眼光放在外界的环境、教会的规模、教会弟兄姐妹的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年龄层次，我们不会专注于评估基督徒或者教会是不是有做成大事的能力，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期待神改变我们，使我们畏罪悔改，为永恒的国度而兴奋，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神、为他人而活。我们会期待神让我们不再专注于积攒地上的不动产和财宝而努力，而是为永恒的天上的国度、天上的财宝而努力。我们会期待神使我们不再把安全感放在地上的安稳，而是能倚靠神的救赎和荣耀的应许。我们会期待神的福音、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做成这样的改变。我们不会对自己和教会失去盼望，因为我们不是看自己，而是看神。我们也会期待、会祷告神他的道完全的倾覆我们，翻转我们整个生命。四十天，尼尼微大臣就被神借着先知所传讲的话翻转。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个四十天，还有很多个四十天，我们还有机会。神给我们恩典，今天就让神的话来翻转你。弟兄姐妹们，留心神的话，相信、敬畏和顺服来回应神向你所说的话。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所表明的他的恩慈、怜悯、圣洁、公义。其次，我也相信，如果我们聚焦于神的作为，我们会追求用神的方式来复兴神的教会。神怎么带来复兴的？很简单，对吗？借着他的话，借着说话。今天神把我们所有需要的话赐给我们了吗？是的，圣经是充足的，是已经完成了的神的启示。今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活出神的话吗？是的，神的话是清晰的，关乎救恩的事情我们都能够明白。今天神的话过时了吗？没有，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要存到永远。神今天用这样的话来复兴他的子民、他的教会，人们正是因为听到这样的话而被翻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拥有这话，因此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忠心的、不要胆怯的、不要气馁的传讲这样的话。神要借着他的话建立人、翻转人，这是教会所使用的方式、策略，这是教会 所能有的倚仗。如果我们聚焦于神的作为，我们会改变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对教会的期待，我们会用神的方式做神的工作。过去两三年，我们切身的感受到中国家庭教会遭受的外界压力越来越大，逼迫越来越频繁。我们刚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一位姐妹说吃饭，她就问我，在教会所经历的这些逼迫当中，你学到什么吗？我告诉她，我明白一件事情，这个教会不需要我做所有的事情，教会不需要我做好行政，管好聚会场地，关心椅子和装修怎么样，但教会的确需要我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明白神的话，好好的传讲神的话。姐妹的话让我记忆犹新，她说，是的，这就是神让所有事情发生的原因了。是的，神让所有的事情发生，好让我们因为听见他的话而得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话语蛮有大能，你的话是我们在一切的征战、恐惧、忧愁当中，可以继续带着喜乐忍耐，可以带着盼望站立，可以带着智慧和真理向人宣讲的原因。天父，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任何的盼望、动力、智慧，而是因为你已经将这一切借着你的话向我们表明。天父，让我们拿起你的话，拿起这最有分量的、最有能力的，你所赐给我们的，进入这世界，面对我们一切的处境。天父，让我们带着你的话经历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感谢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